又为彼等若无猛力恒常相续，微劣短促，不能造业，故不须断。那么这里说到这个不作行呢，是因断的这个一种过患。辩东辩论里面说八断行，断五过失，是非常呢纲要性的这个来概说。那么前面的这个种种呢，讲到了四种行的对峙，这个懈怠、万圣言、沉掉，然后呢是观察沉掉啊，起为对峙的作意，那就是作行之师，就是作行之师。那么这里说这个微细这个沉掉啊，在初时的时候是难断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更多的要用力了，你不能因为说了断不了就不断，那么进一步又为彼等，这里就是说从它的这个作用上来讲，就说这个沉掉啊这些过患，它有一定的断除之后，前面是那初开始啊难断呢不断，这个右位呢是进一步讲，那就是在一定练习之后，它已经有这个嘞一定的振幅，但是没有猛力的恒常相续，就说沉掉的这些过患呢不是非常强烈的活动。那以为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断了，它只是留有余势，留有一点点的影响，所以是微劣短促，不能造业，就不会起种种的这个嘞业行恶业啊，所以不须微断，故不须断。那也是呢错误的这个嘞观点，前面是难断不断，这里是断了一部分呢，不彻底的断，不进一步努力，那么为断彼故而不作行，为断彼故而不作行呢，此皆不知修习清净三摩地法，乍现为之希求定者，以舍持尊等所抉择，修习三摩地之法故。那么就是进一步啊完整的说了，就是为断彼故而不作行，就是这个要断相应的沉掉，乃至所起的余事，也不能够让它存留，一定要断除。所以前面讲的是悉不忍受，毕竟灭除，就是稍微啊些许的这个沉掉趋势都不要起，这样才能够得到清净的定，得到正确的定。不能够是说难断不修对峙，修了部分不究竟断除，这个都属于是呢因断的这个不作行。只有相应这个误会的人，不正确了解修定善巧的人呢，他才会这个拖延呢，或者是迁就沉掉在这个修定过程当中的升起，让它继续存在， 或者是潜伏其中。那如果是清净的话呢，就是要断净。那么有这个误会的人不知道啊，还以为知，所以是乍现为知，希求定者，就不懂专种，叫其他的人呢，这个嘞不除相应的过患。所以只有依这个清净的经典论典当中所说的这个教授，如实的来修持摩托，才能够为获证真实的功德。在这些论点当中啊，对于修习僧摩托呢，有过精细的抉择，就是精心这个嘞，观察了，这个比较啊，那个叙述这个嘞僧摩托的修法，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呢，就是在接前面的知道成调的作意和升起成调之音之后，进一步总说，应该如何做。如是成调，如是灭成调时，多因调举善乱为先，善乱为战，先历历断脾，有此历历，便能仔细粗显调善，或少安住。那么这里这一段呢，这个接前面的这个分别观察和总说概要之后，那就具体联系修止过程当中的这个情况次序而说。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呢，作为修止的练习，初开始是调散的过患要严重，这个昏沉沉默的过患呢要少一些，那么久修的人，稍微入手一点，稍微这个相应一点，那一般来说呢，调散会减少，但是沉默呢，昏沉呢，容易升起来，所以是有阶段性的表现，不同的时间当中，它会有偏重的这个类部分。而且在具体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会某一种对治方法力量太过，就偏向于另外一边，会有这个事情。所以这里啊，就依这个阶段性以及沉掉去除的这个运用对治性来讲的，来进行呢阐述。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如灭沉掉时啊，就是灭沉掉的时候，多因调举善乱为战，先历历断脾，就是这个要灭沉掉啊，这个调举善乱的这个嘞战呢，先历历断，历历断呢要用一点心力，就处于这个调举的时候，这个散乱的时候，那要镇服他，要制服他，那这个时候啊，要摄入其心，要注于这个所缘相，从这个调散的境界收回来，转向于所观察的内容，就是这里选的呼吸啊，或者选的这个佛像呢，你要从调散的事情上呢，这个回过来，那么要问题比较大，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思维无常呢，思维这个可厌相呢，内受其心，思维种种欲的过患，让这个心里面能够安定， 所以要立立，先立立断。那么这个立立断之后，它是这个内收其心呢，力量用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止息粗显吊善。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粗猛的明显的吊举善乱，就能够让它停息下来，不继续活动了。就比如说初开始的时候，这一静坐，这一坐呢，很多事情就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啊，要更专精于所缘相，思维观察了我们所追求的、所追逐的，这些都是杂染的事情、烦恼的事情，不可呢停留，不可久住，不随着它这个呢继续活动，那么就会获少安住，那就是能够得少分的安住。经过这相应的调伏对治之后啊，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那到了这个时候，那就是开始要注意了，一般呢就容易倾向于另外一面，应当时应当立防沉默，立立防复，立立防胜，沉默之时，又有脚前微细调动，障碍安住。这个相应的运用作意啊，还可以结合后面讲这个久住心的这个变化过程来说的。那么在对治这个粗分的这个吊散之后啊，这个心里面有安住呢，它这个力量就会内收，慢慢慢慢呢可能出现沉默，那就是内收安住啊比较稳定的时候，心力就会放缓，不会再有那么强的力量了。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沉掉啊，所以你就起很大的利用才能够对治它。就像我们一般呢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这个来想办法，非常用心用力，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想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解决了之后，这个事情没有了，那你就开始放逸了，就不会再像初开始那样的能够起很大的努力心。那么这个粗分沉掉粗分这个掉散消除，有少分安住的时候，心里面就容易产生沉默，所以要力防沉默，要警惕自己警惕自己不落在这个沉默上那么力防沉默要有这个相应的作意，那就是这个心呢要侧举，要提高，就不渐渐是我安住，而且安住的时候啊要具足明了分，要有敏锐心，不能单一其中要起精微力，所以就是力防沉默这力防沉默。那么这个力防沉默也与这个力防吊散一样的，你力量一用的太过了，它又偏向于另外一边了。所以这个防胜沉默之时，就是对于这个沉默呢有防护策发其心，那么这个时候心力加强了，就会有比前面更加微细一点的调动，就是调举心呢会障碍安住你这个策发心一策呢太过了，它就要这个嘞跑向于其他的这个 所观察的这个内容上去了，不会继续保持在所缘相上。所以这个时候尾一段比故，又因策立调，又因策立调退灭已，诸分转增，时又有沉默现起。所以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把握好这个的尺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火候，你要练习得当，不能偏于一边。所以有较细的这个调动的时候啊，那这个就要力量呢减弱了，力量减弱呢，那就是心里面内收内去于这个所缘相，为断彼故，又因这个嘞，策又因策立，就是这个时候啊，要起心呢，这个嘞，除这个微细的调。那么这个调退灭已，就是调退了，本来是有成，成的力量修策举呢，又取向于调。调呢又转过来对峙之后呢，他又会安住于这个住分呢，力量呢增加，力量增强了之后，细的调啊没有了，但细的调没有了，他又偏向于怎么呢？偏向于沉，所以这个时候又有沉默了现起。这个比喻啊，就像有一些论点里面说的一样，就像这个打铁的人一样的，过去打铁是由这个铁匠呢将这个铁放到火里面烧了之后，这个呢取出来，这个打造之后淬火，就是放到这个水里面，冷水里面，剧烈这个快速的这个冷却，断烧之后呢又放到里面，又打了之后又这个淬火，就是反复锤炼之后呢，就能够打出一把这个锋利的刀来，可用的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好，它这个初开始这个铁了，这个韧度、这个锋利都不够，经过反复锤炼之后。那就行了。所以我们形容呢，做一件事情或者学一个东西啊，要千锤百炼。所以初开始啊，这个禅修啊，看起来是简单啊。这个比如说以呼吸为例，以呼吸为缘，观察呼吸，离开了收回来，安住于所缘。这个力量强了，要缓一点；力量弱了，要强一点。这个描述呢，从这个范围上来说呢，不见得就是有多少复杂。但如果是一这个阶段性的练习，这里说的这个阶段性练习啊，可以说一坐当中呢，就有反复的这样的锤炼，有多少个阶段，一直练之后呢，才可能逐步变得精纯，这个心力啊才会越发精微明著，就是能够明了，能够专注，起到这样的这个的效果，那才会在修观上呢具备基础，才会带来清安相，才会这个嘞日常当中啊也有定心的等流作用，定心的等流力量。那如果不具备这些了解的人，有的呢他因为术士的原因呢，他也会暗器妙理，契合妙道，也可能升起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术士善根的人呢，一般呢那就需要这些亲近的教授，这个经典论点的阐述，善知识啊，于这个修定、修止、修观的抉择， 学习了之后如法的修，才能够真正快速的进步，快速的进步。不然的话，就是你看前面总结的性的说的时候，它有两种呢，错误的这个相思见解。一种呢，就是初修的时候这个沉调啊确实不太好调，就像这里讲的接次性的变化一样的，你往这边它又力量一过呢就偏到那边，你往那边力量一过呢又偏到这边，始终不是很好呢，这个呢平衡的了，不是那么好平衡。所以相似见解就认为说太难了，先不管那么多，有点沉掉就算了，只要基本上安住在所缘相内就够的。那么另外一种相似观点认为说，大概性的有一分的浮出沉默，浮出这个调举那就算了，这个细微力量有没有啊，都不管它。所以这样引发清安相呢是不可能的。你像有些人呢，他静坐什么想法也没有，也比较集中，但是就有沉默相，缺乏精微之力，缺乏测举之力，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精神性的惰性，思想上的惰性，好像除了他这个打坐之外其他任何事情是不想干的，读经书呢也是不想读的，学论点学经典呢也是不想学的，这就是一种过化。佛法说是智慧之学，这你不要佛法的道理都无力无能呢能够通达，何况世间的相应事情你能够有力有能呢去做好呢，那就更不可能了。如果做得好都是相通的，应该是呢有一个呢一致性。那么这个阶段性的这个防护，就是你最初呢是沉掉的力量大，需要立地断除，转入安住的时候呢，又要马上这个呢有正知力，也要观察自己是不是开始走向于沉默，走向沉默的测举了之后，这个测举力是不是又太过了，太过呢又走向了细的调，细的调这个是对字呢，它又会走向于沉，所以要忽左忽右的这个变化了，能够为在动态当中把持好，把握好这个平衡，那才能够为不断的这个嘞进步，才能够为向前呢发展，往上提高。所以时又有沉默现起啊，这个嘞固于断成又应立立啊，你不能拘泥于一个现有既定的状态，要看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在安住其相的时候符不符合于修什么陀的标准。最前面所说的要这个两个相，一个是集中的相，一个的话呢是明了的相。虽然前面也讲到乐的相呢和沉静的相呢，是有的说四种相，其实根本性来讲呢就是两种相。这个乐的相是结果，沉静的相呢是这个明了相的类似的一分。所以总说呢就是明静而住，有明有静一定要具备，一定要具备。所以这个沉默掀起的时候又要断成应立立，立立就是努力的意思，努力的意思，用力的意思，你不用力了它是不会消除的，最初开始还不是很稳定，所以要纠正回来的时候力量要强一点，就好像我们人有坏习惯，比如抽烟呢，或者怎么样一个坏习惯呢，或者是贪玩呢，很容易就飘向于这个境界，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这个很正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要把它纠改过来，变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就很容易平顺了。那这个时候呢，再遇到这些相应的缘呢，你只要稍微起意，稍微一转念，这坏习惯的想法了就不生起来了，就不活动了。这个修定也是这样的，所以越是最初的时候，越是困难重重。那么中间呢，坚持了，那就是需要有耐心。没有耐心的话，你像这里说的反复转系、反复转系的这一个过程呢，有的人可能就算了，反正一坐下来呢，也有点效果，比这些不会做得好，比这些不懂的人呢，那也高明了许多。但是从这个根本性这个静坐标准来讲呢，他达不到，不要说升起清安相，这个清安相呢，它是进一步成熟修定呢所获得的这个呢效果，所得到的果。那么又用利力，那这个时候要用力来除这个沉默，总散掉时，应当怒心，住内所缘，而求住分。住分生时，力防沉默，令心明了。那么这里啊，对于沉掉两件事有一个总结，根据具体的这个发展阶段所出现的这个呢具体情况，那就是掉的时候内收，沉的时候侧举，这个是基本规则。所以掉散的时候要摄入其心，应当入心，入心入心呢，就是说将这个心呢安住在所缘相上，安住在所缘相上，能够为保持集中，能够去向于专注。那么这个住分有了的时候，就要检查我现在能集中的观察呼吸啊，或者数呼吸啊，一直数一直数啊，一个也没错，那是可以安住。那么这个时候要正知啊，要观察了，你这个安住的住分这个当中，是不是缺乏敬畏之力，比最初安住的时候力量在衰减，在减弱。如果是减弱了，那你要加强一点点，提高一点点。所以要防沉默，要力防沉默，力防沉默。死而辗转，休息无过三摩地，不应违于沉静住分，全无磁力，具行明了，而起希求。这个沉静明了啊，无磁力啊，相对来讲呢，不太容易跨越。有的人呢，得了这样的境界，就觉得是非常可以的了，已经很不错的了。但是作为镇定的修习神摩托的练习，一定要鉴别出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掌卷修习除尘除掉，速速勤奋的练习，才能够得到没有沉掉过患的殊胜的三摩地，才会有无沉掉的殊胜三摩地。不能渐渐是坐在那里，心里面也很清净，对于这个呢所缘相呢也了解，但是呢他这个内收的心呢力量呢不够，力量呢放缓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持所缘境持的不够力，持的不够力，所以全无磁力。全无磁力就是这个停留在这个镜像上，停留在这个所缘相上，这个持境的缘境的这个精微力 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有沉默的这个过患了，这个起希求，就是不应于这样的状态要起希求，这个是相似境界。在抉择沉默相的时候有过详细的这个介绍，详细的讲解，相对来说呢，调举意知沉默难了，沉默是没有那么容易了解的，是这样子，那么下面第二沉调，第二理沉调时应如何修？前面呢是有沉调的时候应该那样子修，那接下来是这个沉调啊离的时候，离了沉调的时候怎么样修呢？如前勤修，断除微细沉默调举，则无沉调，令不平等，其心便能平等运转。若功用行，是修定过，于此备至，应修等舍。这个在沉调能够灭除以后怎么样修，修对治这个沉调啊需要有一些时间，经过一些过程之后，那么不见粗分的这个沉调消除了，乃至于这个细分的调举，细分的沉默也消除了，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过去称这个秤一样的，它是拿一个东西提的了，一头是这个嘞，秤砣，一头是这个嘞，要买的东西，那么它又加了，如果在这个东西上呢，它称了这个斤两呢，它加一点呢就重了，那就减一点。减一点呢又轻了，又往这另外一番这个倾斜了，他又加一点，加加减减刚好就符合的时候，那么这个秤的两头啊就均衡了，再提的这个秤杆呢它不会倒向于任何一边，两边都是平稳的，两边都是平衡的，那么这个沉调没有了的时候，那么这个心啊就能够平等住了。我们讲等持，等持啊就是平等而持的意思，平等而住的意思。种种的这个方法，种种的练习都是要慢慢的改变我们现有的心理状态，消除这些粗分的这些随烦恼，然后呢没有散乱的，没有调举了，没有昏沉的，没有沉默了，心里面可以明静而住，力量呢等持，不弱也不强的，能够明静安住在所缘向上，那么这个时候啊心里面呢可以平等运转，就是能够平等运转，就是这个一坐的时候，他观这个佛像呢，一直观下去，心里面都不会有尘，也不会有调，能够纯直纯一而住。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若功用行是修定过，就是说你已经达到了，已经符合于什么托的这个嘞要求，就是升起等持心，那怎么样？那就是要去除功用， 要不起功用。这个时候你起功用就像头上安头一样的化蛇添足，本来是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加利用呢，那就是掉，这个力量退回来减弱，在那时候那就是沉默。在前面对峙的时候呢，你这个内收啊它就没有掉了，你这个外举呢它就没有成了。那现在不一样，你外举的时候就有这个掉，内收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成。要因病与药的，这没有病啊你要吃药吧，人家还吃病了，这个时候啊就要舍离这些嘞，作意，舍离这个相应的这个作用，与此对峙，应修等舍，就说在这个时候啊，不需要造作功用，那就要修平等舍，要修平等舍，等舍呢就是平等舍，下面会一层一层的，后面还会介绍。这里所谓的舍呢，它属于是行舍，属于行舍，就是跟这个相应造作了，有关系的。修次中篇云：若实见心，具物成调，与所缘境，心正之助，是应当放缓功用，休息等舍，如遇而助。就说了这个修次中篇在讲到能够断除尘掉之后，尘掉不生，已经呢现起这样的等词了，已经呢处于正确的状态了。那对于这个所缘的境界呢，只要保持就可以，所以称为呢正执住。这个舍并不是说你连这个所缘也不缘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圆这个观察境，圆这个所缘境，只是相对之的这个纠正的这个作意，纠正的这些种种造作防护不需要起，不需要起这些造作了，直接安住在这个所缘上，能够很好的安住所缘，只要保持就可以了，所以正执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应当放缓功用，所以这个时候功用呢要放缓，休息等舍，如遇而住。它既然已经符合了，那只要保持就行了，不要额外的加利用，往内收也不用，往外举也不用，内收外举都弃舍，只是如实的直接的安住在观察相上，所缘向上，就可以了。何故作行或有功用，为过失也？那么这里啊就是呢提出问题来，就先呢由这个问题为发端，后面再补述，在这个沉掉啊不生呢，功用这个均等的时候，何以又这个修啊平等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起这个作行产生种种作用，那是有过失的。此由于心调则摄入，沉则撤举，防护休息，有时沉掉拒不现起，若人如前凡沉凡掉，侧立而修，反令上乱。那么这里呢就说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 要平等舍，要舍得公用，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在前面我说的时候啊，讲的时候啊，就基本讲到了，就说从相应的对治法来讲呢，这个新调举那就要摄漏，就要内收，安住所缘相。那么沉默现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撤举啊，要思维欢喜事啦，思维功德利益事啊，思维光明想啊，力量加强啊，那沉默就消除了。思维无常啊，思维这个苦啊，思维死啊，那心就内收了，心里面呢就能够熄灭那种飘逸其他境界的想法，这种呢种种欲啊慧啊相应的追求都不会有。那么有这个对治心，调不起，沉不起，防护休息，防护休息，防护就是对于微细升起的发端呢，也这个要照顾，也要照顾，不让它继续发展。有了之后要予以对治，就反复反复这样练习，那么这个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处于正确的这个状态，将原来偏向于一边的习惯纠正了，这个时候已经纠正了，所以有时沉掉啊，居不现起，就沉也不现起，掉也不现起。那如果这个时候还像前面凡沉呢、凡掉的时候，这个侧立来修，侧立来修，其实说了，不管是沉的内收也好，还是掉的这个外举也好，所采取的这个侧举的手段，还是这个嘞内收的手段，消除沉掉，它都是一种呢侧立，就是你都是一种用心，一种用心的一个嘞状态。就像我们有的人讲静坐一样的，是吧？坐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这样坐了就好了。那如果是以心理活动的层面来表述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仍然是一种想，并不是就没有想。在前面在辨别的时候说过了，如果真正什么都没有想，那你怎么知道无想呢？你既然知道是无想，那你就还有一种想呢，所以它还是一种活动呢，并不是说就没有活动了，真的心里面就不想了。所以从内收也好，从外放也好，侧举也好，两种的作用可以说都是一种呢侧立的用心，都是一种侧立的用心，它只是呢转向不同，转向不同。那么在具体来说了，这个随机性的调整呢，它有像后面讲到这个修观一样的，有训这个思维性的力量，训抉择性的力量。抉择性的力量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观察一个道理，观察这个功德过患，观察这个真假，那么这样逐步观察之后呢，心就往一个方向走，由这个过患趋向于功德，由这个错乱趋向于真实，就有这个方向。那么经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证得相应的功德。只是没有三摩托之前，这个都属于修观的方便作义。那么这里前面讲到沉的思，调的思，就是对治沉的思，对治调的思呢，它就是相类观的方便作义。所以如是如是这样，力量升起的时候啊，它就往内收或者往这个外放，所以这是有技巧的。那么依这个初步修定的基础上来讲，选依所缘，安住所缘，有种种万念收回来，这个越来越多的练习之后， 心就能够集中所缘了，那这个心呢就安静了，专注了，集中了。而不懂得这个三摩托练习的人，不懂得佛法里面讲的常观的方法的人，他会对于心理的这个变化控制感觉到为莫可奈何，无所谓这个用心，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如果是对于佛法这个止啊观的这个学习啊有了解的人呢，就知道人有很多烦恼，这个心里有波动，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经过这个合理的方法，如理的这个来实践实修，他就能够改变，就能够调整好，不是呢改变不了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事情。所以这里在前面讲到反反复复的这个调整呢修了之后啊，它会起到这些作用。那么已经到了之后，你反过来再去触动它，再去这个策立它，就会引发散乱，反而会引发散乱。这个时候你无为而治，我们讲那就是要修这个嘞平等舍，道理就在这里。如修次后二篇云，那就是说这个修次不是初篇中篇后篇吗？后二篇呢中篇后篇，心平等卷，若人功用识其心，便当善动。就是你心里面呢能够直直而住，安住在这个所缘向上，又有精微力，那你就不需要起功用了。如果起功用呢，这个时候啊心里面就会散动，散动就是说这个心啊流荡为性，就像有这个碗啊端的了在路上走一样的，这个水换来换去的波动，不是平静清澈的一个水，它有了这个波纹，有了这个扰动，所以相应水里面的相啊也就不清澈了，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水啊你伸着手在里面搅动的时候就有水花，就有波动，那就看不清楚，当不去搅动的时候呢，这个水啊就是清澈可见的，能够洞察其中的这个种种的现象。修止啊自性一处呢，就是要起到这个嘞作用，起到这个功用。故于耳时须知放缓，此事放缓防甚作用，非是放舍持静之力。就说了这个心能够平等而住的时候，沉掉不生，沉掉的余事也没有了，沉掉也不起了，所以这个策立的心呢就不用生，这个历练呢又放缓，要放缓。那这个放缓主要是呢放缓这个防护的作用，就我们讲正念啊正知啊，正知的话呢就如实的观察自己啊，能向所向，心理风味，心理变化，这个沉掉的升起，沉掉的趋势，有沉掉还是说沉掉将起，这些都属于这个嘞防护性的这个作意。那这个时候防护性的作意啊就不要了，这个力量呢要减除下来，要消除下来。非是放舍持静之力，平等舍的这个平等而住的时候啊，它就是能够安住而且是有力的，不是走向于沉默的无力。所以这个放舍呢不是说将这个持静的力放舍，而是这个防护这个防甚的作用 这个力量放射，这个力量放射，就好像这个社会一样的，如果人人的道德都高尚了，那你就不用搞什么了锁啦门啦什么铁窗啦，那不用了。为什么？彼此都会这个嘞以善心来相待，不起这个杀盗淫的这个想法，你就不用呢担心害怕，所以就能够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如果这个相应的这恶心呢没有消除，那还是要有防护，那又要上锁，要关好门，那么一个城池呢，那这个守城的人呢，一定要守好这个城池，我们这个烦恼啊没有断的人呢，他要密护根门，要正直而住，不然的话呢，不知觉之间呢，烦恼就起来了。所以未消除之前，要防护，要策发，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有的人呢，这一学佛法呢，就学得很大宽宽的，心地无非自性戒啊，我心里没有过错了，这不用什么戒不戒的了，规矩不规矩的了，能够从心所欲而不举。但实际上呢，他可以从其心，但是会违其举，那么到这里能够无掉尘的时候，那自然就不需要这个防身的作用，只要有持净的作用就行了，有持净的力保持就行了。故修等舍，非是一切无尘掉时，乃是摧伏尘掉力时。若为摧伏尘掉势力，无等舍故。那么这里就更明确的指出来，什么时候才能够修等舍，时节在哪里。就说了这个尘掉没有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说了这个修等舍呢，就不需要做功用呢，就不需要防护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经过速速观察，速速对治，尘掉不生，进一步创习尘俗，成了正确的习惯，就是摧伏尘掉力的时候啊，他这个力量也不起来了，尘掉没有力量了，就好像有人来偷你的东西一样的，你把他手脚都绑住了，他也不得行动了，你可以睡大觉，他不会把你东西搬走，但是你没有捆好啊，那你睡到半夜的时候，他这个又把你东西偷走了，等你醒过来都不在了，那么这个是比喻烦恼了啊，我们这个尘掉烦恼他还有一点余力，就像这个过去这个冬天取暖一样的，它是用一个火干呢，里面呢放一些这个木炭，有些火，然后用灰盖起来，那如果它还有一息的这个呢余热余灰在呀，这个一点点的小火呢，你不注意它可能就烧起来了，它完全熄灭的时候成了冷灰，你就是放更多的可燃烧性的东西呀，它也不会再烧起来，也不会再有影响。就像我们某一种不好的习惯已经消除了，它已经成了正确习惯了，它再遇到这些诱发它不良行为的环境，也不会继续造那些嘞恶行的事情，它本身已经有保障了，不用担心了，不会有这样的过患了。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个嘞，摧伏尘掉力时，就是尘掉力也不起了，余势也不起了，你要用防护什么呢？这个人是有慈悲心的了，你不用担心他会害你，没有任何的嘞担心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修平等舍。那如果是唯一这个嘞尘掉能够断， 但是这个相应的力没有摧伏，他还有势力，还有余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能够修平等舍，还要继续有防护作用，要继续有防护作用，所以要把握时节，要明辨修平等舍的时节都是有的。就像有些人要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直接了，就从某个阶段修起啊就可以了？实际上自己可以检查，你最先的这个基础能做得到吗？你都能够做得到呢，那你就可以跨过这些阶段，往后发展。你连基本都做不到，好高骛远，那就是呢，事半，事倍功半，甚至于劳而无获，用心呢也用心，但是没有收获，承受不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里就是，更进一步明确的指出，何时修平等舍了，就是怎么样这个，成掉的势力都不起了，这个时候修平等舍。那么下面就是云和为舍，那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舍，这个平等舍是怎么样，那么如何来修。答：舍总有三，一受舍，二无量舍，三行舍。那么到这里呢，进一步揭示这个八种断行的最后一种断行，那就是呢行舍。这里在答的时候啊，对于舍的这个内涵呢，整个的总结为有三种，就是总有三种。第一种是受舍，受舍呢就是一种受相应这个心所心理活动。通常来讲呢，受呢有三种，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么这个中性的受、不苦不乐受呢，称为舍受，就是有情呢这个心理活动呢，它是圆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没有接近的意愿，也没有排斥的心理，这么一个中性的这个嘞感受，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去向，所以称为舍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无量舍，无量舍呢是跟这个四无量心当中相应的，这个无量喜，还有这个无量的悲、无量慈，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无量舍，那么这个是跟修观相应的，以舍为内容进行这个嘞练习，进行常观，那么这个时候所升起的称为无量舍。那么第三种是行舍，行的话就是牵流造作的意思，那就是说呢这个呢相应造作的这个舍称为行舍。此是行舍，那说这个最后一种断行呢，这个舍呢是属于行舍。此舍自性，如声闻地云，云何为舍？未于所缘，心无染污，心平等性，于止观品，调柔正直，任运转性，即调柔心，有堪能性，令心随遇，任运作用。这里呀，说这个嘞行舍的定义的时候， 就引于切斯蒂论里面神文帝所说。那么这个表述啊是比较细致的，比较完整的。什么叫做舍呢？那么在白法里面呢，将这个舍呢，归到这个善心所之一。那么这里具体定义就是说，这个舍的心理活动，舍的这个呢心理行为，就是对于所缘的这个心呢，所缘境界的时候，这个心呢没有染污。染污就是烦恼的意思，跟着烦恼活动，随着烦恼而卷，那就是染污。如果离开了种种烦恼，不随着种种烦恼，这个就是呢无染污。心平等性，心平等性呢就是没有取舍。我们有取舍，心就不平等，我们心有高下就是不平等。那如果以调举来讲呢，这个调就是高，这个沉默呢就是下，就是高下之心，高下的不同。那么心要是平等和和俱卷呢，就是无取舍无高下。那么实际上呢，这里啊无染污和心平等相对来讲是有两重义的。那么初修的这个舍呢，可以是离种种染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正知而住啊，密护这个六根门头啊，那你起了贪心怎么办？舍离它，不继续贪了。起了嗔心，不继续嗔了，舍离它。所以是无染无性，无染无性。那么这个是离染性舍。那无功用性舍呢，就是说经过劝习成熟之后啊，已经能够保持好的状态，形成呢好的习惯，从心所欲而不欲举，这个时候不用头上安头了，不用加强一个力量造作了，这个属于无功用性的舍。所以这个是心平等住。从我们初修啊一般的情况呢，你就常常密护根门，常常观察自己，不跟着这个烦恼转，它有了就离开，有了就离开。那么经过练习，经过实践呢，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心能够直直住，这个时候就任运自然，真正能够做到心地无非呀，自性戒，心地无乱呢，自性定，就任运自然可以，不然的话呢是不行的。于止观品调柔正直，任运转性，就是对于止观品，就是修止修观呢，相应经过练习之后，心里面调柔了，可以直去于所观察的境界，这个安住分的止所观察的境界，这个四则修四则分的观所观察的境界，能够正直住。任运转性，这个任运转性呢，就是指啊舍的这个体性自性，就是能够调柔正直。任运转，转就是活动的意思，那么这种心理状态呢，就是能够直直任运，能够直直任运，这是一分，这个是一分。另外一分的话，即调柔心呢有堪能性，就是它具备堪能性，能够有身堪能、心堪能，但主要是指什么呢？心堪能，有承担的力量，像这个神摩托的练习啊，心调柔之后啊，他要成就种种善法，观察种种善法， 能够随所欲住而得安住。他想要这样的起心，想要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就可以起心，就可以这样的观察，能够顺于这个方向发展。那没有看灯心的就不行，就比如说这个昏昧心来的时候，昏沉心来的时候，心里面没有看灯心，这个时候想做事情呢做不了，想问题想不了，没有力量，心里面越来越这个嘞往下堕，飘向这个黑暗，飘向这个没有种种的认识的状态，这就是无堪能性。那有堪能性呢，就是心的调柔啊，有种种力量承办种种功德，承办种种呢善法，这是有堪能性。令心随于任运作用，就是这个心呢舍的这个作用呢，它能够让心啊任运，让这个心啊随于任运作用，就是这个心理活动呢跟这个嘞直直的状态任运的状态是相合的，不会这个嘞离开。如果说你起作用呢，起观察起繁复了，它就会离开这个任运作用，倒回有过患性，不是呢这个保持有过患性，不是有持，不是这个嘞保持呢无过患性的。未得此舍，修沙摩地于无成调，舍现前时，单住不发，太过功用。那么这里解释的时候啊，就是更加直白，更加直接一点。这具体来讲呢，这个舍的话呢，就是在修沙摩地的时候，成调啊，这个没有了，成调的趋势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任运住，就是无成调舍呢，现前时。那么怎么舍呢？要与这个任运的状态相顺，那就是呢，不要发太过功用。你就持住在所缘境上就行了，不要再另外要头上安头，再添加防护的这个嘞作用，再添加侧立的作用，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依舍来修。所以其实讲依舍来修呢，就是你不用依相应的凡夫，或者是另外是有一个所谓的舍，当你不太过功用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舍，这个本身是舍。就像我们这个不懂的人呢，说静坐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但他做不到，还是有种种的想。那么当经过这个专注的练习，想一个的时候，是无分别住，就是安住修，无分别修，经过练习自然种种杂念就不起了，就得到这个效果了。所以这里能够任运安住的时候，只要你不再画蛇添足，那就是符合的了。这个就是舍修，舍修其实就是说无作一修，不要加负力量，那这就是舍修了。跟前面的这个不作行的对峙，要做相应的作意，做相应的思呢是不同的。前面呢是有调整手法，这里呢就要出离调整手法，那就是不调整，不用调整，不用调整，就是很好的一个运转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呢，舍得休息，舍得这个呢，练习。那么下面，这个呢，此所缘相，如前论云，云和舍相，未有所缘，令心上舍，给予所缘，不发所有，太过精进。那么这个说浅论呢，那就是前面讲的声闻地的瑜伽师地论。这个论点当中，他进一步再有舍相的一个嘞表述，前面是定义上的这个嘞阐述，这里又从这个嘞相上来这个嘞进一步表述，就说了对于这个所缘，所缘就是修止修观的所观察境，令心有两种舍，一种是善舍，那就是离染的舍，一种舍呢是任运的舍，那就是不发太过精进。这个令心善舍呢，就是说没有尘呐，没有掉啊，没有散呐，没有著着于这个镜像上呢，这个是善舍，也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舍受的舍，舍受的舍只是一种中性的受，那么这个善舍呢是离染的舍，不随其染。那么这个不太过精进的是任愿舍，就是这里讲所修的舍，就是舍离过的这个作意，舍离这个呢太过的作意，那就是不发所有太精进，相应的这些除尘呐、除掉啊、起色力心来防护啊，不用了，因病与药，这个病好了就不用药了，不吃药了，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做相应的事情就好了，不再采取呢对治性的手段。修舍之时，亦如比云，所以这个引的论点呢，很多地方都是从瑜伽师地论里面所引的，所以这个论点对于止观的修学、佛法的准备，都是讲的有系统又细腻，就是你按图索骥啊，依这个书啊，都能够建立完整的这个修辞这个方法，掌握这个修辞关键、修辞精要。那么这个里面说了，云和舍时，未止观品所有沉掉，心已解脱。那么这个修舍之时啊，时间呢，时节，跟前面所补充的一样的，就是沉掉的势力不起。那么这里就是说了，在修止修观的时候，这个所现起所有的这个沉掉心啊，已经解脱了，解脱了就断除了，没有这个嘞沉的心了，没有这个掉的心了，那就是沉掉心的解脱。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不做行的事，不做行的事，如是引发无过三摩地法，是依此尊辩中辩论。那么叙述了那么长呢，从最开始这个念所缘、住所缘、修正知，到这个嘞观察沉掉之相，起修沉掉作意，进一步成熟之后呢，这个修这个行舍，任运而住， 一次一次这样的层层的解析，具体的进行了抉择，那么就一个完整的介绍了，就可以依这样修，能够升起无过三摩地。无过就是没有过患的意思，那就是正确的三摩地，真实的三摩地，能够这样得到真正的三摩地，不是相近的类似的有过患的定，不属于真正的定。那么这个所依啊，是慈尊，也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所说，弥勒菩萨所造的辩中辩论。这个论点当中呢，有一章有一部分就有介绍这个嘞修止的方法，修奢摩托的方法，讲到这个正学奢摩托方法的时候，这个嘞纲要就是这个嘞八段行断五过失，就八段行断五过失，最先开始的时候呢有四段行断懈怠过失。懈怠跟放逸不一样，放逸的话呢只是说了这个修啊力量放弱了，没有像早些的那么努力。那么这个懈怠呢就是懒惰的意思，就不发起精进，不想修。那么要产生精进呢怎么办？那就以四行来断，那就是这个性欲情安，就是这个信心、三法欲、精进心、心安，就是能依所依啊，这个所因能果，这个信的话呢为欲依，这个精进的话为清安之果，所以这个呢出发端的时候啊，那就是要了解三摩地的功德，了解修止的意义，修止的重要性，不依三摩地，不依专注心，无法证见真实的功德，这个心呢都还在摇摆不定、波动不已的状态，不能够显见灯里，犹如分中之烛，照相不明，观境不了，怎么能够通达真实意呢？这不能。前面有种种思维了，包括说这个有了定之后啊，心力这个强，所以这个思维力敏锐，观察佛法的道理呀，能够相应，成熟种种的善法呢，能够相顺。没有定的人呢，烦烦恼恼的，力量呢薄弱，善心修善呢，这个效力非常低，这个不跟有定心能够相比。那么经过这些观察之后啊，才会升起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心里面就有善法愿，就有欲，就想要能够成熟定，想要能够得到定，有了之后呢，那他这个就会决定起行呢，知道定的意义，又想要修，那就是有时间呢就练习，有时间就练习，依照这个正确的方法指导啊，经过一些休息之后得到定了，那就引发清安，就有身清安、心清安、身心喜悦、轻快、自在，没有啊这些了随烦恼啊这些了念缚拖沓，有力有能呢进一步成熟善法。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对治这个懈怠，然后相应起行呢，就是万圣言，万圣言就是万事教授的意思，那就要修念， 念的话就是与这个成习境呢能够相续安住，明了为性。不是说跟你提起来的时候想到了，不说的时候都不记得了，它是呢相续作意，相续这个呢观察这个所缘相。那么这个正知的话就是正知成调，能够及时的觉察成调，了解成调。作行的话呢就是能够起相应作意，对治成调的这个呢过患，防护成调的升起。那么最后一个成调没有了，那心里面啊平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修舍任运安住。这个是八段行段五过失。当然这里呢先就的提前的总结一下，后面还是会有讲，还是会有讲，只是说了这个辩证辩论里面呢都已经有。那如果说你有基础，看那个纲要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基础呢，那就是要像宗喀巴大师啊这些论师啊论主们呢、啊、他们帮我们这个呢详细的剖析，那这样才会呢洞察到修定的善巧，懂得如何静坐，如何禅修，成熟止观，能够与这个论书所说呢获得上一善的心一净性，就是没有过患的三摩地。如允依住堪能性，能成一切意，有灭无过失，勤修八段行，懈怠万圣言，即沉默调举，不作行作行，是为无过失。即所依能依，即所依能果，不忘其所缘，绝了尘与调，为断而作行，灭时正直卷。这个是辩中辩论里面这个八段行和五过失的颂词。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了，都以这个纲要为设定的，所以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背诵下来，那又将我们所学的意啊联系起来，反复记忆，熟悉修定的内容，熟悉修定的方法善巧。你在修的时候才不用说再翻翻书啊再看看，这也是修定的一个准备工作，属于资粮的积累，前行的准备。那么已经有一个总结性的介绍了，那这里只是一文句略要的再解释一下，再说一遍。依住堪能性，能成一切意，其实这个是从定的最重要功德来揭示的，就说了如果得了定了，就有身心的堪能性，就有清安，有这样的力量就可以成一切意，就是能够成一切功德的意思。有善的三摩地，就能够成熟四出世一切功德。那么怎么样成呢？既然这么重要，当然就要修了。主要的就是要灭五过失，修八段行。那么后面进一步又会讲这个五过失呢是哪些，这个相应的八段行是什么。接下来这个颂呢，这一句啊就是讲这个嘞，五种过患的开始。 那这个懈怠是一种过失，妄生言是一种过失，这个沉默吊举是一种过失，这个不作行是一种过失，作行是一种过失，四为五过失。那么这五种过失分别就是懈怠一种，妄生言第二种，这个沉默吊举第三种，不作行呢是第四种，作行是第五种，就是这五种过失。那么在这个懈怠的这个对字来讲呢，那么即能依所依，即所因能果，那么分别就是呢这个性为所依，欲为能依，善法欲是依于性的，所以佛法呢性为能入，自为能度，第一步引到众生的就是说种种的法义，因种种的这个喜好根基，让众生心啊有认识，能够生欢喜，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是信心，信心有了他自然会信教奉行，那这个就有善法愿了，善法欲了，所以这个是能依。即所因能果呢，所因是情，能果是清安，依善法欲呢精进努力的修啊，那么就是得到定呢，在这个升起这个清安线了，就是能果。这四种对治懈怠过失，对治第一种过失，所以我们这个修定呢发不起心来的人呢，你就要检查检查自己，多看一点介绍三摩地功德的书，多观察自己呀，没有三摩地啊，没有定啊，这种烦恼相，这种烦恼所引起的痛苦相，才会有觉醒。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如果有了病呢，他不知道，还麻痹大意，则可能最后走向死亡，被这个病呢折磨死。那如果是他能够正视自己的状态，发现病，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就有希望，不然的话希望都没有。所以第一个要有信心生起来，培养出来，有善法愿、善法欲生起来。那么这个第二种过失呢，那就是妄生言，不妄所缘境呢就是修念，能够相续安住在这个教授的内容上，所缘相上。第三个的话呢，绝了尘与掉呢，就是要绝尘绝掉，乃至于将要生尘生掉，这个是以正直力，正直力来对治这个过患。唯断而作行呢，那就是对治尘掉之思，就起对治尘对治掉的作意，那这个就断了，不作行，不能够纵容，不能够放任尘掉的升起，姑息相应的过患，一定要粒粒对治，粒粒消除，那就要起这个作行，要有作为，起相应的除尘掉之思，这个是第四种。第五种的过患对治作行呢，那是这个已经灭了，灭时正直而转，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直接任运安住于所缘相上就可以了，不要这个时候头上安头，多此一举，已经达到了，就像你要过河了，这一定要有个船，有一个竹筏，但不是你过了岸之后啊，你还背这个竹筏走，背着这个船上岸，那是不需要的，没有过的时候这必定要，像我们学习佛法呢，你没有修没有正道之前，一定要依言教三藏十二分教 一定依种种教授善巧来修，因为这个时候并没证道。那证道的时候呢，非此岸彼岸，已经通达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了一切法平等的，这个无一切法，能够任愿住，所以这里呢，又简要的依这个颂啊，做了再一次的这个总结。所以这个颂啊，翻译的时候啊，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嘞努力的，所以在言辞的表达上呢是非常之精准。就比如说最后一句呢，灭时正直住，正直卷，灭时正直卷，就五个字，就表述了这个修舍的时候的时节是灭时，表述了修舍的时候的这个方式状态，就是正直卷就行了，正直卷就行了，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